民粹的极致。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什么是民粹？说是说这是与精英相对的词，而若按维基百科所言，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学术界有关民粹主义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但白话点讲，民粹就是反智，是讲的人张嘴就来，听的人还可以信以为真，这中间不含任何科学理智之成分。核能不会有废气真好笑，那请问核能发电厂的火药怎么将金属类的铀矿融化掉？如果不把铀矿燃烧掉又如何产生能量？你说铀矿在燃烧的过程中不会有废气，那铀矿不是用火燃烧过的吗？这话如何？核能发电主要是核分裂产生的能量，这种中学就教过的基本科学知识，把反核当成政治信仰的家伙可以在全然无知的状况下讲出这种鬼话，这就是道道地道的民粹。我们的国家无论在地缘政治亦或全球化板块上，本来就位于一个敏感的位置上，加上国内在上个世纪高度经济发展后产生的产业空洞化，在晶片科技产业之外没有适当的填补，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均，低薪问题更是除却执政者以数字游戏唬咖人民之外毫无实质解法。国内政治上畸形的宪政架构严重侵蚀民主基石，超级大总统制成为一人权拿的豪赌，更让执政者无心执政，只顾选举。这样的制度再不修宪，国家只会陷于恶性循环当中。更不必说在全球暖化之下，极端气候已经成为常态，但我们却按照一个全然错误的能源政策，以火力发电为基载，拼命加大碳排放。这些通过理性思考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单纯的站队绝对是对国家利益最不适切的做法。要面对中国，嘴炮抗中保台，然后拼命鬼叫对方认知作战，有什么效果？人家可以统战我们，民进党却无法反统战回去，这不是弃最有力的武器而不用的话，什么才是？同样的，两岸维系一种可以互动的状态，在经济上，对于台湾内部也绝对的好处。无论是农产品外销、观光、餐饮等服务性内需产业，都会有更多的活水，也会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会仅由特定产业吞食。政治制度更是可以透过讨论乃至于辩论，让人民有更深层的理解与选择。但如今在权力制衡的必然上，即便在野党不透过修宪，仅透过修法要达成国会改革的目标，把政治进步向前推一步，我们见到的都是执政者以中国为由堆加一大坨谎言来对人民认知作战，再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反对之。至于能源路线，这种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就更不是那种满脑子都是自身权力维系的执政者在乎的了。而民进党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以谎言执政，党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国产民产，靠的是什么？不就是一个有一个连核裂变都不知道，把油当煤烧的蠢蛋世代吗？这些人是十年前所谓太阳花学运时，年龄在15到25岁前后的这一代。民进党口中的年轻世代就是这群人。他们在社群媒体兴起的当下，几乎毫无思索、毫无批判地接受了民进党喂养的一切。所以当他们到了25到35岁的现在，可以讲出贪污没关系、顾台湾就好、 可以认为核电是烧油而来，可以不必当兵或仅当四个月的兵，然后一天到晚一副上战场的是他们的模样。这一个听信用爱可以发电的世代，从 PPT、FB、推特、现在的 X、Guard 一路玩到 Threads。然后，现在大概除了 Threads 外，其他都被他们视为红媒。这些人就是道道地的的民粹，就是小粉红在台湾的镜像孪生兄弟。他们可以毫无理智地讲出经不起科学甚至是哲学推敲的话，只为了捧着党的神主牌。他们可以相信在史实中找不着的故事，甚至根本就是人编撰的鬼话，只为了跟随党的脚步。这一整代人，除了少数在当时就明白事理可以独立思考者之外，还有就是部分经过十年看透民进党而脱离队伍者，其他至今都是民进党的铁杆粉丝。而民进党面对这一代已将能够独立思辨，极少去变成笨青鸟的新一代年轻人，就变得高度焦虑。于是乎，沈伯阳、黄杰这样看似年轻，实则就是太阳花世代的东西，只能不断献丑来试图用老步数取悦新的年轻人。而眼看这样依旧无效，据说赖清德想的就是拿贪腐大刀砍向柯文哲，来让挡在他前面抢青年票的民众党 GG。 不过赖清德恐怕忘了，看透民进党但不愿投国民党的太阳花世代是所谓小草组成的很大部分。而更年轻的一代会不会再蠢到被 Threads 上那些如烧油发电般的鬼话骗，恐怕也不如其意哦。终结民粹靠的是台湾人自己的反思与觉悟，再不醒，浇灌民进党的土壤只会更肥沃，两岸政治相连无缝接轨的那天也才会终将到来。